主耶稣是我们灵魂的救主，他是我们一切的主。早今我们在这里和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耶稣是一切的主。我们读一下约翰福音第五章的第五节，在那里有一个人病了38年。第六节，耶稣看见他躺着，知道他病了许久，就问他说，你要痊愈吗？我们可能会想说，这个人他这么长的时间病了38年，他到那个毕士大的池子旁边，他就是想要得痊愈，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主还问他说，你要痊愈吗？那也很可能这个人他已经灰心了，他已经失望了，一次一次在那里等待，但是却没有得着医治。我们很难想象那么长的年日，病了38年。然后我们看到这一个人呢，他活在一个充满了美好属灵事物的一个环境的里面，但是他却不认识这位主。所以我们要认识到说，耶稣他是一切，从很多的方面，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要我们能够来看见。所以我们一开始就看见第一节就说，这事以后到了犹太人的一个节期，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所以他一开始就讲到一个节期，犹太人他们非常注重在旧约当中这些节期，但是他们如果不认识节期所代表的意义，只是在外面有一些的庆祝，有一些纪念过去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们也读到圣经，其实很多的地方让我们知道，其实神并不是真的在乎这些外面的。阿摩斯书第五章21节说，我厌恶你们的节期，也不喜悦你们的筵宿会。讲到说，你们虽然向我献燔祭献素祭，我却不悦纳。神所要的不是这些外面的，他要我们借着这些外面的，借着这些节期，其实是带人要转向主，要来认识主的。有三个大的节期，这些犹太人他们的男丁要一年3次到耶路撒冷去朝见神啊。讲到有逾越节，其实最重要的是要他们认识逾越节的羔羊，要为所有的人被杀献祭啊。讲到有五旬节，其实我们知道圣灵降临在五旬节的时候。然后有祝棚节，讲到真的是神与他的儿女要永远的同住。是他有一些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发生的事情，他们出埃及，他们过逾越节，要纪念这些事情。但是呢，其实神心中最深的一个旨意，叫他们认识这所有节期的意义，只有耶稣基督才是这些节期最中心的那个信息，叫他们转向主，叫他们来认识主。有一家犹太人开的店叫做 B&H 啊，是卖一些照相啊一些器材。以前我们教会啊需要器材的时候，常常在那里去 order。 但每一个安息日他一定是不开门的。然后呢，犹太人有很多的各种不同的节期，有一些我们都还不太熟悉的那他也说从这个时段他们就不开门，表示说他是非常愿意尊神为大的。这个我们不得不佩服他，整个店就关掉然后呢，这个等到时间过了以后，你们再上网来 order， 或者他有一些门市的店面，到时候再开门。虽然他们好像很敬虔，好像也很尊神为大，但是他们却不晓得这些节期的意义，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看到在当时候，这一个人他病了，而且病了38年，那也经过了多少的节期，在这样的一个节期的时候是欢乐的，是有很多属灵意义价值的， 但是呢，若没有主耶稣在其中，其实都是虚空的。然后我们看到他所到的那个地方，那个地方呢，他说靠近阳门有一个池子，希伯来话叫做毕士大，毕士大就是怜悯的意思。他说旁边有五个廊子，那这个毕士大的池子，有人形容它的整个的形状，因为它有两个池子，看起来像一个我们中文的这个日哈，那这边四个边，然后中间一横，所以它总共呢是有五个廊子。那这个池整个来讲好像是一个怜悯之家，有一点像是医院，但是呢它不是靠着医生好像在那里来医病的，他这个医院的很多病的人都到那里去，他是等水冻的时候谁先下去谁能够得着医治。但是我们看见这个病人38年他却没有得着医治，而且在那一个五个廊子有多少是瞎眼的，是瘸腿的，是血气枯干的，那这么多他们一再的来到那个地方带着盼望去，可能等了多久我们不知道，然后带着失望离开，一再一再的重复。有非常美好的地方，在一个节期，在一个怜悯之家，但是他们却没有真正的得着怜悯。所以弟兄姐妹，这边所告诉我们的，其实在这所有美好属灵的名称地方，让我们认识到一件事情，只有耶稣他是必须是中心，他必须是一切，你才能真正得着那一个属灵的好处。所以他所指的，虽然你看到说有这些瞎眼的啊，瘸腿的啊，枯干的啊，但是所指的其实还是讲到所有的人类，包括我，包括你，包括我们每一个，在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我们就像是那一个看不见的瞎眼的，我们就像那个瘸腿的，我们没有办法来跟随主的，我们像是那一个血气枯干的。他们所盼望，这些人他们绝对有需要，但是他没有办法自己能够下到池子里去，而且这所有的一切若没有耶稣基督在其中，那我们知道这所有的都是虚空的。我们要看到主耶稣他是整个节期的中心，他是一切，他是在所有当中真正能够怜悯人的，叫人能够得着医治的。所以这一个人呢，主问他说，你要痊愈吗？你要痊愈吗？他是生命，只有主是生命，他是大夫，他是医治，他要把真正的医治临到这个人，还不只是说他的身体上得着医治，其实主要把永远的医治来带给这个人。那我们看到主在那一天，特别主就在那一天，那一天是什么日子？是安息日。就在安息日的时候叫这个人得着了医治，本来他倚靠着那一个褥子，但是呢现在他可以拿起褥子来行走，原本是一个羞辱的标志，但是今天拿起来他得着了医治，他不受这个疾病的捆绑。我们看到在5章15节和16节，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使他痊愈的是耶稣，所以犹太人逼迫耶稣，因为他在安息日做了这事。我们知道神创造在6天把一切造完了，第7天他就安息了。其实安息日是从一开始创造的时候其实就在神心意的里面，然后我们看见律法颁布下来是的，要他们守安息日， 在安息日你不可做什么样的工，因为在这一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来亲近神，要来感谢，要来称颂，要来赞美神的。我们也知道犹太人他们后来在安息日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其实他们在这些拉比啊这些文士啊，后来他们又加了很多很多的规条，那最后变成他们的传统。所以在安息日哪些事情是可以做的，哪些事情是不可以做的。所以主在安息日的时候，圣经有好多的地方他医治人的疾病。安息日是要叫人能够得着安息的，但是当这个人在疾病当中，特别我们今天早上看到38年的瘫子，他没有安息，主叫他得着了医治，把真正的安息赐给了他，但是却被犹太人来控告说，你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这是不可以的。反而我们就看到说，犹太人他们要守律法，其实他们在律法之外又加了很多他们的遗传，他们的一些的规条，可是他们却不知道安息日真正的意义是什么。我记得很多年我们还在住在那个 Cover City 附近，那时候我们家在改建那改建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包商，但是呢就在那个过程当中遇到了有一个就是政府派来的这个检查的，所以他在每一步你需要通过检查，然后你才能够做下一步。结果这个检查的人呢，他不是学工程的，他也没有什么经验的，然后他就成了这个检查的人。哎呀，所以呢他一天看到这里他就说啊，这个不行，他就拿着那个他们的那个手册就在那里来对，这个不行，然后呢下次改了半天，下次再来呢他又找到另外一个地方不行。反正后来那个包商说，我实在没有办法了，那个包商其实蛮有经验的，他说我实在没有办法的，那只好你来等他，然后来看看他到底要什么。所以那天我就特别就留在那里等他这个检查的人来。那他那一天有的时候很麻烦，就你还不晓得他到底几点什么来，你就在那边等就是了。后来这个人来了他说我看他照着这些手册，可是问题是什么，他不知道这些规定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告诉你必须要这样子那样子做。所以他引用这些手册的时候，你是很容易犯错的，你的要求其实不是他的原意的。所以后来没有办法我把我的名片给他看，他一看我的名片是什么这个结构什么研究的公司我说我在那里是工程师，他说好好好好了，他就签了，他就让你过了。他自己不懂，但是呢他有一个手册按照这个规条。就我们可以看到说，犹太人他们有律法，有他诸约，他们觉得是在所有的人类当中呢他们是特殊的，的确他们是被拣选的，但是他们好像拿着一个字句的拿着一个手册一样，他却不晓得真正的经历是什么，他原来他的原因是什么。所以安息日是为人来预备的，安息日是要人能够得着安息的。可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活在这些规条的里面，主耶稣叫人得着医治，反而他们找主的错，你在安息日做这件事情是不对的，叫人得着医治是不对的，这个人拿起褥子起来行走是不对的。所以他们有很多的批评，有很多的定罪。主跟他们讲说，人子是 安息日的主，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他是主。今天安息日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耶稣基督他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只能讲说，真正来讲应该是主说了算，对不对？主把安息给这个人，主要这个人得着医治，叫这个人得着释放，他是主啊，他是安息日的主。我们就看到说，是的，犹太人呢，他们有很多的有圣殿，他们献祭，他们有律法，他们有传统，但是在这所有的一切若是没有主，都是虚空的。主耶稣超过圣殿，超过这些律法，超过他们所献的祭。所以在这所有的一切当中，其实真的要认识到说，外面的这些是不能真正拯救人的，是需要认识耶稣基督，他是一切，他是安息日的意义，他是安息日的主。今天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主里面你才有真正的安息。主呼召人说，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到主这里来，才能够得安息，我们才能够享安息。所以光是有节期，光是你去守安息日，这个是不够的，是需要到主这里来，你才能够真正得着安息。我想我们从第五章，我们只是看到说这一个人，这一个是三十八年的瘫子，他得着了医治。那从这个人的身上，他整个外面的环境，我们看到犹太人看见他得着了医治的反应，叫我们能够深思到，其实今天我们有主的话，今天我们有很多非常好属灵的传统，但是神一直让我们把眼目要转向他的儿子，只有耶稣是一切，唯有耶稣永是耶稣。刚刚弟兄讲说，这首诗歌是宣信弟兄啊 ，Abe Simpson， 唯有耶稣永是耶稣。啊，这神所用的仆人，他在一生的经历里面，他认识到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写在诗歌的里面，唯有他，唯有耶稣是他生活的意义，是他的一切，是他的中心。倪弟兄也写过有一本小册子，好，基督是一切属灵的事物，这些都是让我们认识到说，不是外面的，不是这些你看起来最好的，也许在人看是非常敬虔的，他也是付了代价的，但是呢，是不是耶稣，这个是关键，让我们认识只有耶稣他是一切。我们读一下第五章的第十九节哈，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他讲到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有几个做哈。第一个呢，他讲到说不能做，凭着自己是不能做什么，然后唯有看见父的，子怎么样才能做。那父所做的事，子也怎么样照样做。所以不能做，下面一个是什么？才能做，然后呢照样做。所以首先你要认识到说，不能做，只不能做，其实叫我们会觉得非常的稀奇的。我们的主他是创造宇宙万有的主宰，他就是那一位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是那位全能的神。所以讲到说不能做，是主放下他的能，他甘愿放下他的能。 所以不是他能不能够的问题，而是今天他愿意站在一个顺服的地位上。所以他讲到说，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也就是说他不凭着自己去做什么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点。今天我们很多事情我知道说我不能，那你说我不能做，这是一个事实，这还容易。但是你明明是能，可是你愿意放下你的能，这个就更不容易一点。主是全能的，他是全能的神，但是他凭着自己，他说不能做。然后呢，我们看到说他要怎么样，唯有看见父所做的是才能做，他愿意放下他的权力，他的权柄，他要看见父做的，他才能做，才得着好像一个许可，他才能够做。他说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照样做，照着神的心意他来做，不是照着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着神的意思。所以我们看到说，主有一个显明，他的生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所以我们读到腓立比书是讲到一个非常重要，说到主他一次一次一次的，他怎么样降卑，他为我们成为人，有人的样式，他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然后因着他存心顺服，因着他的降卑，然后下面我们看到神把他升到至高，把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赐给他。弟兄姐妹，主的生命何等的超凡美丽，在他生命里面那一个顺服的生命，是顺服一直到死的地步，到了最极的极致的地步。所以他在地上这位全能的神，使他能够叫风和海都听他的命令，但是他说靠着凭着自己他是不能做。然后呢，他看见父所做的他才能做，把他所有的能力他愿意放下来，把他的权柄他放下来，然后照着父所做的他照样做。每一件他所做的不是照着他自己的意思，乃是照着父的意思。因为顺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的里面有很多的地方教导我们要顺服。那我想我们也很熟悉以弗所书，讲到丈夫要爱妻子，妻子要怎么样，要顺服丈夫。有一个妻子啊，一个姊妹，她讲说，我的弟兄，我的丈夫的确他是我的头，那但是呢，她说我是脖子，所以头往哪转呢，还是要听脖子的，脖子往哪转，头也就往哪转。他好像认识了一点圣经，可是他却不认识圣经的意思到底是什么。所以我们认识到说，其实顺服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他是顺服的主，他的不能做，他的才能做，他的照着做，是表明说他是那位顺服的主。所以今天并不是圣经告诉我们说妻子要听从丈夫，是讲到顺服丈夫。所以你并不是在外面的事情上，你一点一点的，丈夫叫你不能聚会你就不聚会，叫你做坏事你就要做坏事。所以很多的姊妹她们曾经也被这些主的话要顺服，但是呢实在是不能违背自己里面的生命的感觉。但是真的要认识到说，他不是在外表上好像你就听从， 曾经讲说要顺服，顺服是一个生命，她的灵是顺服的，她流着眼泪，她跟丈夫讲说我不能做这件事情，这是违背主的，但是她的表现，她的生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所以我们认知到主是顺服的主，在这章的里面叫我们真的看见那一个不能做，那一个才能做，那一个照着做，这个生命今天是在我们的里面，主把他的生命今天赐给我们，就我们能够摸到里面主的生命是一个顺服的生命，叫我们在很多的事情上面有一个挑战，你觉得你能吗？其实离了主我们什么都不能做，我觉得我已经做习惯了，我服侍了这么多年我还不知道吗？我在教会每一件事情我都很熟悉了，难道我还不行吗？但是当我们看到说若是出于天然的，若是离了主，我们就承认说我是不能做的，凭着我自己我是不能做的，你必须看见父做我们才能做，不是照着我的喜好我就说就应该这样子，那我们就这样子做，而是说我们有一颗敬虔的心，他是一切，他是主，我靠着自己是不能的，我如果是自己的意思是不能讨主的喜悦的，然后呢我们看到主所做的，他说才能做，感谢主哈。那这些都是今天我们在实行的方面常常会遇到很多的挑战，那我们在教会中，我们在东区上次我们有一次开侍奉聚会，其实有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就是我们的那个厨房，因为在东区他们礼拜五有弟兄啊姊妹啊自己来做这个礼拜五的这个晚餐哈，所以呢发现说那些东西或者是需要添新的设备，然后炉头不够需要换了大的又很危险哈，那种 propane 的，所以呢要把它厨房改装，其实你看多好的一件事情，但你就发现说大家在交通的时候，那你就发现有些人他觉得说能够用就好，那有一些人讲说啊这个橱柜都太旧了，这个东西太旧了应该把它换掉，那有些人就反对，他说能用就好，这还能用为什么要拆，那你就发现说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你会有不同的反应，然后呢但是你愿不愿意放下你自己的感觉哈，因为每个人可能感觉不一样，我需要换掉这个炉头，然后我需要换掉这个，然后用最节省的方式能用就好，有一些人觉得说这个能用吗，但是呢为什么不趁这个机会就彻底把它好好的整修一下哈，哎呀我那天看到的确每一个都有他的道理，都有他的这个可以说得通的地方，但是最后怎么做决定呢？最后的决定还是要，不管你的意见是怎么样，你还是要放下我们个人的想法，在所有不同意见之中愿不愿意看到说基督他是一切，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那样做，其实都可以，没有什么绝对的，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基督是不是在其中，我相信后来大家愿意我们都放下自己的意见，好让主来显明，感谢主哈，这个顺服是主赐给我们非常宝贵的生命。第五章的22节他讲到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子，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时候将到，现在就是了，他说死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就要活了。27节说并且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柄。 二十九节，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我们要认识到说，我们的主他是审判的主，他是审判的主。罗马书让我们认识到说，神的审判是最公平公义的审判。他说没有听见过福音的外邦人，最后他们要怎么接受审判？是照着是非之心，也就是良心来审判。否则人有很多的话讲的，我从来没有听过律法，那你怎么照律法来审判我呢？我从来不知道这些事情，在人的里面也有很多的不同，我出生的环境，我的背景不同，家庭不一样。但是神说，没有听过福音的这些外邦人，是照着他的良心来审判。然后在律法底下的那这些犹太人，是照着律法来审判。听过福音的，今天是照着耶稣基督来审判。当我们认识到说，使得到最后还有审判的一件事情，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人人必有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所以我们知道审判从神的家起手，第一个审判的是在我们主他的基督台前的审判。所以那个审判不是来定罪的，那个审判是要给赏赐的审判，然后最后还有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但是我们认识到所有的审判，最后审判不是说像法官在那里判你要判几年判几年的徒刑什么的，审判就是一个分开，属主的不属主的，这个是耶稣基督生命的，这个是金银宝石的，或者这个是草木禾秸的，到最后的审判是一个分门别类，是一个分开。它有火的审判，那些草木禾秸的最后都被烧掉，只有金银宝石能够存留下来。这就讲到那一个审判最后你能不能够通过，是在于那个度量，是在于耶稣基督。我们的主他是审判的主，那所有审判的事，他说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交于子，使人要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听见的人都活了。我相信我们在交通也知道说，其实没有信主的所有的人都是这边所讲的死人，但是你听见了神儿子的声音，我们一下子灵活过来，我们得着了永远的生命，得救了，我们心充满了感谢和赞美。上个礼拜有一位姊妹，她是 在台湾，她的父亲过世，因为她以前曾经到美国来的时候在这边得救的，也在这边跟我们一起聚会了一段时间，所以她一直就是参加很多的这个线上的聚会。那这个姊妹她后来有一点分享，她的家，她的父亲过世，她的家以前是做乩童，就是在庙里面那种被邪灵所控制哈，那种乩童。所以他们家里面传统的来讲是在这种偶像，在这种权势，还不是一般的所谓的这是拜偶像的，做乩童的这样的一个家里面。所以他来美国后感谢主他得救了。那后来他父亲呢好几年其实身体是不太好，但是感谢主他把福音传给他的父亲，所以他父亲也决志祷告，然后呢也跟他去过教会，虽然因为身体的关系去过一两次两三次吧，但是他知道说他父亲是得救的，他常常带着他父亲祷告。但是到最后当他父亲在昏迷的时候，家人他的哥哥他的这些亲人他们都还是在偶像权势底下，所以他们在很多的事情预备后事各方面是不会听他的， 他在家里面是没有什么说话权的，所以他一面他也很难受，但是呢他也没什么办法。他讲到说他对着他父亲的耳朵就跟他父亲确定所传讲的福音，爸爸你信的是耶稣基督，你现在要去的地方是到主耶稣的那里，外面可能他的亲人啊这些拜偶像的又预备了很多事情，甚至到后来后世也是照着他们的方式，但是姊妹讲说他非常的确定，他也知道他的父亲虽然在弥留之际是能够听见他所说的话。他曾经他的父亲打开心接受主耶稣的声音进到他的里面，听见神儿子的声音就活了，那一个得救是一直到永远的，是这些外面所有他们所做的这些法事做的所有的事情是不能来改变的，是不能夺去他的得救的。感谢主，那天听姊妹的分享，他里面的那一个信心那个把握是从主来的，否则你从外面来看，他父亲过世以后所有的这些法就做的这些事情，你说他不是基督徒吗？所以他非常的难受，但是呢他讲到说，他说感谢主，他里面有一个把握，他父亲是在耶稣基督那里。感谢主，我们的主他是审判的主，他是怜悯的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把生命来赐给人。那今天叫我们听见神儿子的声音的，我们都活了，我们得着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爱我们就爱我们到底，因为这个生命不能从我们里面被夺去，这个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五章第三十九节讲到说，你们查考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四十节说，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圣经它整个的中心是为着耶稣基督来做见证的，所以他看到说这些犹太人这些文士法律赛人他们是非常熟悉圣经的，他们也非常愿意遵守圣经的，但是他们读圣经查考圣经，他们以为内中有永生，可是他们却没有到主这里来得着生命。我们要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主，的确神的话太宝贵了，主也告诉我们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我们需要读主的话。但是还有一个点，就是需要你来到神话语的面前，是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主住在我们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会向主祷告，主我们求你向我们启示你的自己，我们心渴望遇见向我们说话的主。圣经是神的话，每一次你读的时候，你有没有这样子祷告，主我们渴望遇见这位向我们说话的主。的确他是生命的主，今天我们查考圣经不能像这些犹太人以为内中有永生却不到主这里来，今天主提醒我们他是生命的主，整本圣经是为他来做见证的。我们读圣经今天要来遇见这位向我们说话的主。我记得史弟兄有一次跟我们讲，他得救才得救不久啊，他就非常的迷圣经，他疯狂的读圣经，但是有一天主突然提醒他，让他有一个惊醒，他很愿意查考圣经，但是主提醒他，好像主一下子不在其中了，并没有主的同在了。 你可以查考圣经，你可以钻研，但是如果没有主在其中，就像这些犹太人，他们领受的有很多的字句，但是却没有生命在当中。我们不像史弟兄那么认真查考哈，那其实查考是很重要的，认真迷圣经也是很宝贵的。连史弟兄主都提醒他，的确我们今天认识到唯有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主，在最好最宝贵神的话语面前，我们知道圣经是为主做见证的，我们要来到主的面前。每次我们就先祷告，主，我的心渴慕你，我渴慕你啊，我愿意在你的话里遇见你，你的话是灵是生命，我们心渴望主向我们来说话。弟兄姐妹，你再来读圣经，你发现非常非常的不一样，越读越甘甜，那一个生命的话语今天能够从我们的里面带来启示，带来亮光，带来我们与主那一个更亲密的关系。这个跟在头脑里面那个考察那个研究就很大很大的不同。我们求主真的是让我们看见，那在这章里面那么宝贵，认识到耶稣基督他是生命的主。然后在五章四十一节讲到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四十四节说，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他讲到这个荣耀，多少人他们相互的来求荣耀，他们不认识在他们面前的这位主叫做荣耀的主。所以在哥林多前书二章八节讲到，这智慧就是神奥秘的智慧，他说这世界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讲到说，他说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这些人他们不是真的知道在他们面前这位是荣耀的主，所以他们若知道就不把主钉在十字架上了。那我们看到主耶稣最后的道路往各个他去，原本很多这些犹太人当主最后一次进到耶路撒冷，他们是在那里呼喊着何撒那何撒那，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但是很可能这一班人他们没有看见所期待的那一个荣耀显出来，最后他们呼喊说除掉他除掉他，因为主他道成肉身，他穿上人的样式，他没有什么外面让人能够羡慕的荣耀，人在那里相互求荣耀，但是主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但是神的荣耀是在他的降卑，是在他的受羞辱当中，他在彰显神的荣耀。但是这个荣耀不是一般人能够看得见的，若非圣灵的启示，你是不知道的。所以这边讲说，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我们看到这些门徒们，他们跟随主一段时间，他们看见主说话行事都有大能，但他们若知道跟他们在一起这么靠近的是这位荣耀的主，他们若知道，他们就不会在最后的一段时间主上十字架之前，他们还在那里争论谁为大。谁为大是为了在人当中得着人的荣耀，他们不知道。所以我们看到说，怎么可能呢？这些门徒们跟着主那么靠近，他们怎么在主上十字架之前在那里争论谁为大呢？因为他们不知道， 这位荣耀的主跟他们在一起，因为主走一条最卑微的道路。我们真的要求主开我们的眼睛，你越认识这位荣耀的主，我们就越宝贵今天主所量给我们这条十字架的道路。不是在人的当中你得着什么荣耀，不是在当中谁是伟大的，乃是看见说这位荣耀的主，他才是真正的荣耀。荣耀是神的自己，他是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但是这个彰显在十字架上，当他受最大羞辱的时候，神的荣耀在那里彰显。没有什么能够改变挑战他，就是这位荣耀的主。我们心充满了感谢和赞美。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认识所有的节期，耶稣必须是一切。我们看到在所有外面的那个必是大那个怜悯，只有耶稣他是怜悯的主。讲到那个安息日，安息日他是安息日的主。讲到那个顺服，他是顺服的主，他是审判的主，他是生命的主，他是荣耀的主。我们要认识到说，从所有的一切当中，主吸引我们来转向他，他是我一切的主，唯有他是我一切的主。我们愿主来祝福我们，在我们所有遇到的事情，在我们侍奉的路上，在我们生活的每一样经历，我们说主你是我一切的主，我们愿意时刻来转向他。